弟兄姊妹早上平安，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十三章。大卫得到了神对他的赦罪，在诗篇也说，得赦免其过、遮盖其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凡心里没有诡诈、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大卫是有福的人，犯了淫乱的罪，谋杀乌利亚。你从十三章往后看，大卫的家庭教育是非常的失败，但是大卫依然是有福的啊！为什么？得赦免其过，遮盖其罪，这人是有福的。大卫犯了淫乱的罪、谋杀的罪，他并没有先转向神，他也没有先做什么，是上帝让先知找到他，对他宣讲他的罪，宣讲福音，赦免他的过犯，主不算为他有罪，这人是有福的。这是在罗马书讲的因信称义的福音。如果你看前面，大卫是敬虔的，多数都是得胜的。大卫的后半生惨败，自己的惨败，这是自己在家庭上的惨败，王位上的惨败，但这又如何呢？福音是好消息，神如此的怜恤大卫。大卫不是英雄，他是蒙恩的罪人。大卫不是处处得胜的圣徒，也是常常的失败，但是在神的恩典中，他是有福的，他是蒙恩的人，他是蒙耶和华怜恤的人。我们很多时候不太了解福音是好消息，不明白因信称义的福音。保罗为什么在讲因信称义的福音的时候，一方面引证了亚伯拉罕的因信称义，同时也引用了大卫因信称义的这样的事件，就是告诉我们福音是好消息。虽然大卫从犯淫乱的罪开始，处处的惨败，在福音那里根本不是问题，神赦免他的罪。我们有很多英雄主义的情节，我们有太多的树立英雄式的圣徒，都是错谬的。福音是好消息，给淫乱的人，给谋杀的人，给家庭惨败，给儿女教育失败的人，总要遮盖赦免他的罪。保罗不是说，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。大卫犯了淫乱的罪、谋杀的罪，什么都没有做，什么都没有表现，什么都没有行为的体现出来。神说，已经除掉了你的罪，多么大的恩典和饶恕呢？我们再看十三章往后的内容，不是只盯着这些伦理的道德，或者把这些内容变成伦理道德的说教。如果只是把它看为普通的伦理的事件，我们就忽略了好消息。神在那个约里面对大卫的信实、恩典 更大的彰显出来。我们很多时候只盯着人的行为，像这个律法的警察一样，你又犯罪了，你又失败了，你这个人彻底的没救了。你看你的家，你看你的婚姻，你看你养育孩子，你这个人什么希望都没有。但是在神的约里面，大卫无穷无尽的希望。在福音里面，大卫是有希望的。人像律法的警察一样，开罚单、罚款、扣分，你没有希望，把你的驾照给你吊销掉，永远都没有希望。但是在神的福音当中，我们看见大卫是有希望的。我们看见在福音里面，被约者要受管教，但管教不至于死。神总是连续他所拯救的人。因此十三章有两个大的部分构成，暗内和他玛。大卫的儿子以淫乱的方式奸污了自己的妹妹。第二个部分是亚沙龙为自己的妹妹报仇。这些事都发生在大卫的家里面。我们马上大跌眼镜，大卫不是合神心意的人吗？大卫不是处处蒙神保守吗？他不是打仗经常得胜吗？怎么犯淫乱的罪？怎么谋杀人？怎么他的家庭教育那么的失败？我的眼睛马上瞪大，不可思议啊，怎么会这个样子呢？所以我们有一种英雄式的情节。大卫是英雄吗？大卫是圣徒中的圣徒吗？不是啊，罪人，不完全的圣徒，软弱的人，家庭教育彻底失败的人。但是我们要明白，在神的约里面，神依然会连续大卫，神的应许是不变的嘛。同时我们不仅仅是看见大卫家庭教育的失败，也看见神并没有阻止这些罪恶的发生，是对大卫的管教。对大卫的管教，一方面是大卫自己的失败，另一方面神不阻止这些罪恶的发生，允许罪恶在大卫的家里面出现，是对大卫的管教。管教是爱大卫，让他看见罪的可怕性，看见罪的破坏力，看见罪在他这个家里的延续性，也让大卫看到他自己无法去改变他的儿子们，让大卫看见自己的无能，也让大卫真正的去依靠神，依靠神的约，依靠约里的弥赛亚，仰望将要来的救主。我们太多时候没有整全的圣经观，单单的引用暗嫩他玛这个事件的伦理教训，单单的引用亚沙龙的伦理的教训，没有看见更大的叙事。更大的叙事是福音，是好消息。福音是好消息，神在约里面纪念大卫，纪念他在约里所有的内容。我们就看到惨败的大卫有盼望， 是有希望的。十三章的第一个事件是暗嫩，暗嫩。其实大卫啊，最喜欢的是谁？是亚沙龙。亚沙龙不是长子，长子是暗嫩。大卫在喜爱儿子的这个事件上，可以说是肉体性的喜爱，肉体性的喜爱。长子一般是要继承王位，继承家业，拥有所有的继承权。但你会看到大卫很爱的其中一个儿子是亚沙龙。亚沙龙敬虔吗？亚沙龙有顺服的样子吗？不仅磨快了报仇的刀，还把他的父亲赶出了耶路撒冷，和他父亲的那些妾有亲密淫乱的行为。在哪里可以看到他的敬虔呢？我们都很羡慕大卫处处得胜，以及他灵性的丰盛，却不愿意承认或不想接受大卫他各方面的失败，自己灵性管理的失败，对儿女们训练的失败，不想接受。圣经反而告诉我们要把眼睛睁大，要看清楚，大卫不是完人，大卫不是圣人，大卫不是被神格化的人，他是罪人，他有很多的瑕疵。圣经里面很多的人物呀，都有很敬虔的一面，同时也有很黑暗的一面。看看以利，看看撒母耳，看看大卫，家庭的失败历历在目。其实每一个上帝的儿女多多少少都有敬虔的一方面，同时还有失败的一方面。所以不要只关注这个人失败呀。你有没有发现他敬虔的一面呢？你也不要说这个人很敬虔，其实你没有看见他失败的隐藏的黑暗的一面。我们只是挑挑拣拣，像吃饭一样挑食，对人的看法也是挑食，读圣经的时候也是挑食，挑三拣四的毛病很难改变，不是吗？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就看到大卫偏爱亚沙龙，偏爱亚沙龙，他的偏爱是肉体的偏爱。后续我们可以看到坐在王位上的不是暗嫩，也不是亚沙龙，而是所罗门。上帝所做的事总是超乎人的想象，人认为会这样，神所做的不是这样。大卫偏爱亚沙龙吗？亚沙龙给他伤害是多么大，越是在意的越是容易给自己带来创伤。你越是在意自己的儿女，你儿女处处给你所谓的这个痛苦的惊喜。你越是在意你的丈夫，你的丈夫越让你痛心。你越是在意你的房产，房价暴跌嘛，你越在意的东西越是容易使你痛苦。我们的判断很多时候是不对的。 大卫的判断也是肉体的判断，肉体的喜爱。后续神让所罗门坐在大卫的王位上，这是不是神给的意想不到的这样的惊喜？人认为和上帝所认为的也有太多的出入。暗内呢，为他的妹子他妈忧急成病啊，现在叫相思病，单相思啊，单相思。那暗内就有一个朋友名叫约拿达，是大卫长兄示米亚的儿子。这约拿达为人极其狡猾。你看这个圣经告诉我们呀，要远离那些在不敬虔的事上的这样的人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不敬虔的人不能够给予人敬虔的定义指引，给予不了的。我们也讲过，在教会里也是，教会里不是所有的人都敬虔，不是为了远离不敬虔的人，而是当你遇到难题的时候，不要向不敬虔的人寻求建议，因为他给的建议啊，也是不敬虔的，是世俗的。大卫和约拿丹那样的友谊是建立在神的应许中。我们再看到暗内和这个约拿达呀，是好朋友啊，是好朋友。这个好朋友呢就问暗内，王的儿子啊，为何一天比一天瘦弱呢？请你告诉我。这个朋友不是什么好人，给的建议啊，也是一种邪恶的建议嘛。因此在教会里面，不是让各位去远离不敬虔的人，而是当你遇到难题的时候，不要向那个不能给你敬虔建议的人，不要向他诉说，不要在这样的事给他来往。他带给你的是世俗的，让你远离神，偏离上帝的旨意。但是不要去藐视他，因为他也需要敬虔的指引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和这样的人寻求建议，不单不能使你敬虔，反而使你离敬虔越来越远。但是你要可怜这不敬虔的人，因为他也需要敬虔的指引。很多时候我们交友啊，都是肉体性的喜好，肉体性的喜好。所以你看到教会也有不敬虔的人啊，你要怜悯他，他也是很失败的人，他也是很软弱的人，他是需要怜悯的。但是你不要向他寻求敬虔的建议啊，给不了你，给不了你。约拿达说，你不如躺在床上装病，你父亲来看你，就对他说，求父叫我妹子他玛来，在我眼前预备食物，递给我吃，使我看见，好从他手里接过来吃。于是暗内躺卧装病，王来看他，他对王说，求王叫我妹子他玛来，在我眼前为我做两个饼，我好从他手里接过来吃。你看这好朋友给的建议，暗内马上去做，并且王来看他，大卫也没有发现他的儿子到底怎么了，没有发现他儿子到底怎么了啊，这也是做父亲的失败。在养育儿女的 这个知识上面是欠缺的，没有装备，没有洞察力，没有发现自己儿女哪里出了问题。他也认为案内是生病了，其实不是这个身体的疾病，是相思病啊，是相思病。而且这个假装病的下面隐藏着可怕的事情将要发生。后来我们就看到案内做了什么事情，把他的妹妹玷污了，把他的妹妹玷污了。大卫听到这样的事情就甚发怒，只是发怒，没有做出进一步的对儿女们的教育。圣经只是记载大卫发怒了，好像大卫很无能为力。我们要知道大卫比所有的以色列人相比而言，离祭司更近，离先知更近，他是很丰富的宗教经验的人，但是对自己的儿女的教育上很失败。儿子做那么恶的事情，他只是发怒，没有进一步的管教，进一步的教训是没有的。23节到39节，我们看见亚沙龙为他的妹妹报仇。因为大卫在这个事情上没有做出合理的处理，亚沙龙就磨快了复仇的刀，杀了暗内和其他的众子，就逃跑了。大卫听到这样的事情大卫怎么样呢？放声大哭。后来大卫心里就想念亚沙龙。我们看到大卫在女儿被玷污，儿子犯了淫乱的罪，亚沙龙复仇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上，好像大卫没有什么有力的措施劝勉教训惩戒都没有，显得大卫在这些事件当中是无力的，没有办法改变这些事情。所以13章我们看到大卫败得那么惨，家庭教育那么的失败。我们看见了大卫极其软弱失败的一面，我们也看到神对大卫的管教是多么的严肃性，犯罪所带来后果是不可轻看的，谁没有阻止这些恶发生，没有阻止就允许恶发生在大卫家里，后来引发一系列的事件发生，刀剑不离开他的家，管教大卫。管教不是恐吓大卫，是爱大卫，让他明白，深刻的明白罪的可怕，罪的破坏力，让他明白犯罪之后是需要付代价的，今生让大卫付代价。我们看到这一切，不要灰心，也不要绝望，神不忘记大卫，因为神的应许是不变的。因此如果你和我只看这些伦理的问题，我们就绝望，我们就庆幸自己家没有这样的事， 我们就拿这些伦理的教训教导别人，你一定不要这样，不要那样。但是我们应该看见好消息，主怜悯大卫，还要挽回大卫，还要恢复他的王位，还要成就他的应许在大卫的身上。这是福音，因信称义的福音。恩典是白白的，不是吗？所以弟兄姐妹，你懂得什么是好消息吗？如果你明白什么是好消息，你的目光不会专注在伦理的失败上，而是在伦理的失败之后看见好消息，懂得因信称义的福音，主不算他有罪，赦免他。同时也要告诉我们，在约里面被约要受管教，神的管教是对大卫的爱，这个爱大卫的方式管教他，但这个管教是一般的人承受不住的。但是神知道怎么爱大卫，怎么爱大卫才是对他最好的爱，就是要严严的管教他。因此弟兄姐妹，你从话语当中要获得好消息，在话语里面要获得安慰。感谢主，天父，我们来感谢你，让我们可以听见、看见、感受到好消息，让我们可以看到被约所带来的痛苦和代价是何等的严重。主啊，使我们也能够看见罪的可怕性，看见罪的代价是人承受不了的。主也怜悯我们，使我们在大卫的这个事件当中可以读懂因信称义的福音，可以看见主不算那有罪的为有罪，反而称他为无罪，是大好的消息。我们需要被好消息所充满，需要在好消息当中来获得喜乐，获得满足，看见你更大的荣耀。主啊，愿这荣耀彰显，愿这好消息也充满我们。我们也是常常失败的人，你不看我们的行为，你在基督里不定我们的罪，你也不算我们有罪的为有罪，反而使我们称义。愿这好消息激励我们。感谢主，奉主名祷告，阿们。